是为什么我们反而不能开悟呢？比以前的人习气还要重呢？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啊最可惜的地方。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因缘，修学佛法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却不能善加利用啊，好好的珍惜啊，反而呢，这个因为多元化的选择，各宗各派啊，互相标榜，各莫衷一是，让我们啊不知道从何选起啊，从何学起啊，择法觉知呢又没有建立，所以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呢、啊，浩瀚如海啊，如大海，每个人啊都不知道啊从何摸索起。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特别啊来谈这个佛经的由来。当时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啊讲了这么多的法呢？那我们啊这个佛法又分这么多宗派，到底是怎么啊一回事？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佛法的演变历史上来看，找出一些头绪啊，这样呢我们很可以啊，很可能呢就可以啊找到他的比较真实的就近了义的那个部分啊来下手，那可能呢你就可以节省很多摸索的时间啊，缩短我们开悟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啊要介绍这个佛经的结集。那当世尊呢啊快要灭度之后啊，世尊灭度之后啊，那因为没有啊记载的这些经典文字，所以呢所有的法只是存在每一个正果阿罗汉的心中，分散在每一个阿罗汉的那里。所以呢这个有些弟子啊他就着急了啊，唯恐这个佛法啊世尊辛苦所教导下来的这个解脱道啊解脱正法啊会这个消失，所以呢就请这个大迦叶尊者啊出来召集啊这个阿罗汉啊一千人，然后呢再从一千人当中选出啊500个阿罗汉，然后聚集在这个王舍城外的七叶岩窟啊，这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啊。那这是在佛陀灭后啊，入灭后的3个月之后所聚集的啊，要结集啊佛陀的经典。那当然呢，当时的结集啊，并不像我们现在啊，是把一些资料啊经典拿来啊做比对、编辑、记这个综合等等，不是。他们呢，只能从这500阿罗汉的口中，透过他们过去所听闻的、所记忆的，把它背诵出来，然后一一背诵出来以后，然后经过500罗汉来这个认可、决定、结论。是否跟当时佛陀所说的没有不同，然后才记录下来。那当时主持啊，这个负责这个经藏结集部分的是这个阿难陀尊者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他的堂弟啊阿难陀。因为他的 这个技艺很好，所以呢又加上他服侍在佛陀的身边25年，所以佛陀所说的法他大体上都能够牢牢记住，所以呢由他来主持这个经藏的部分。那优婆离尊者呢负责这个律藏的部分。律藏呢也可以说也就是戒律方面的这些教规仪轨。那其实戒律呢就是在这个僧团当中有人的地方必然需要有一些规范，所以呢世尊就依照当时曾经有弟子犯过的错会影响修行的，所以呢才逐一的自戒，并不是呢凭空自戒。这些戒律无非呢也就是要让这个僧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法环境，这样才容易成就。那当时呢所这个集结出来的律藏呢又就叫做80诵律80诵律。那后来呢这80诵律呢才演变为再把它编辑为4分律5分律这些戒法。那当时所结集的这个律藏依照南传所说的，也就是最初呢只结集出四品诵也就是道品诵、因缘诵、还有5蕴诵、6入诵这4品诵，但是呢也有1000多品也可以说这是四大部了四大部。那后来再到第二次要结集经典的时候呢才再把这个4品诵增加结集为譬如说这个修多罗相应的相应品，也就是道品诵呢它就是变成杂阿含经杂阿含。那本着弟子所说的这个意趣把它集为就称为中部本着其业的意趣其业也就是寄诵这个部分它的那个意趣精神所结集的，那称为长部就是长阿含。那本着如来所说的这个意趣的把它结集为增一增一部或者增一阿含。好，那这个变成4部阿含那是第二次结集后再增编的增加的。那第一次结集呢这个我们称为上座部结集，又称为500结集，因为是500个阿罗汉共同来成就这一次的经典。那当时呢还没有这个还是一样也只是一一口述背诵，然后呢这些500罗汉呢再回去他的僧团，然后再一一口诵，然后这个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当时呢在结集经典的时候，因为都是500阿罗汉在结集，所以有一些这个修行者也就是数万比丘，他们也想参加库内听那个结集经典的这件事，可是呢大家是拒绝了，所以呢他们自己一群人以这个婆斯家为首为上首，然后就在这个库叶岩窟西北20公里
处的地方。
他们也自己来读诵三藏经典，然后另行结集，然后这一次结集出来的有经藏、律藏还有论藏，也就是三藏的经典，还有杂集藏、经咒藏五种，所以呢大家呢就把它称为这个是大众部结集，有别于前面上座部的结集。那第二次的结集事隔了距佛灭百年一百年左右，也就是佛世尊入灭后一百年左右。这时候呢因为有毗舍离城的比丘还有这个拔旗城的僧侣他们觉得戒律太严所以呢建议要重新修订戒律。然后再加上呢当时有一些比丘呢也违反了戒律的行为被这个很多的长老给看到了。譬如说他们呢在这个钵里面就装了水，然后叫人家把钱投进水里就说这样他可以这个发财可以获得吉祥等等。那这个呢当然严重的违反佛陀的戒律了本来是不能持金钱戒的出家人呢他只能接受食物供养所以呢这个耶色长老他知道了这一些事以后心里就非常的担忧，于是呢他就聚集了一些这个大比丘大概700人在毗舍离城的重阁讲堂这个地方，然后呢重行结集把这个大众部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要修改戒律的这个部分大家拿出来讨论。那当时呢这些讨论的内容又称为十事非法增，有十条在戒律上持不同的意见。那第一条呢叫做岩浆合供素净，也就是说加盐或加浆的食物呢可以留到第二天再吃。那我们知道照戒律来讲出家人他托钵回来如果有剩余的食物呢就应该转施他人不可以储藏过夜留着自己吃因为呢这样也是一种贪念而且也就没有布施的这种心，所以呢这一条岩浆可以这个食物可以留下来过夜，那当然啦，我们知道这个加盐加浆的食物可以留下来，当然就比较不会坏用盐巴腌过的东西它不会坏尤其天气很热的地方这个腌制的东西那留着过夜再吃，那有的人可能是图个方便，怕说第二天我再去托钵托不到的时候我就有食物可以吃了，那这样就还是有一个身见的一个执着我执，所以呢违背了当时的自戒。那第二个戒律呢希望能改的，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平常我们说过午不食就是到了中午太阳离开了头顶就不能吃饭了，但是这些希望把这个戒律改为如果太阳照到人那个影子只偏斜不超过两只手指头的时候那就可以再进食， 那意思呢很可能是说哦，不是12点以前要吃完，一点以前吃完也应该可以。那其实这样呢就叫非，这个也就违背了非食食戒了。第三条是以前认为离开位置啊，你吃到一半离开位置，那回来就不能再吃了，所以又叫一坐食。可是呢哎，这些大众部比丘认为我只是暂时离开位置，那没关系，回来应该还可以再吃一次啊。还有认为说，我如果已经吃过饭了，出去经过村落，如果有人在供养我，那我还可以再吃一次。啊，其实戒律上是讲啊，吃过了以后啊，余食呢就应该转食他人，你啊就不能再吃啊第二次了。那还有第五条，他是说吃过，我们一般说过食斋呀啊，吃过重饭后呢，就不可以啊喝一些那个吃得饱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哎，这些人，哎，就是说不可以喝吃得饱的一些牛奶啦、豆浆啦、一些饮料等等，啊，啊，但是这些比丘呢，他们就认为说，啊，吃过五斋以后还可以喝这个酥油蜜，啊，然后再加上食蜜，也就是一种糖啊，再加上牛乳酪所做的饮料。也就是说还可以喝这些饮料，好，那这个也是违背当时的啊一个斋，那个斋戒啊，斋食。那第六个是认为说还没有完全发酵的酒啊可以喝啊，不要算犯戒啊。当然照戒律来讲，比丘是不可以饮酒的。那第七条是他们认为说坐具的大小，也就是蒲团啊、椅子啊，可以随意定做啊，想要大就大，想要小就小啊，不必要一定的尺寸啊。那第八条呢，他们又认为说哎，以前所学过的一些才艺啊，比如说喜欢弹琴奏乐啊，这个下棋卜卦等等啊，出家以后呢仍然可以继续拿来练习啊，这样不算犯戒，所以叫做习所先啊，习先所习境啊。可是我们知道啊，啊佛制戒律是认为出家比丘啊，出家人是不可以歌舞唱伎的，因为呢心啊要在道上，不应呢哎还在其他的这些世俗的啊法上浪费修行的时间。那心混杂啊杂乱呢哎就不容易啊体悟。所以这一条啊当然呢也是违背当时佛陀的戒律。那第九条呢，他们认为啊哎可以自己啊单独修行做功课啊，不必呢跟着团体啊群众一起来做早晚课等等啊，参加一切的这些修行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啊，共修有共修的好处，一般来讲自修啊其实更难，要很有毅力的人啊，不懈怠的人，他才哎有办法啊自修成就。否则呢一般人都会有惰性啊，共修呢是比较可以啊不随顺我们的惰性，所以寺院才有所谓的结下安居啊，三个月，从4月15日到7月15日，这样三个月的时间一起啊集合在一个地方，然后一起啊来精进学道。可是呢他们却认为不必要啊，这样子来共修啊，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啊自己呢找一个地方啊单独来修行。那也不是说绝对啊不行的。如果以净空老法师啊，他就曾经 啊，认为说，因为现代啊，道场啊，道风不严，而且呢，人多口杂，啊，是是非非很多，啊，所以要清净修行呢，也不容易，啊，不如呢，你一个人啊，能够精进啊，念佛，然后呢，随时随地注意身口意的修行，那这样呢，也是一种修行的好方法啊。所以说，因人呐、而异的 啊，修法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不过呢，以当时啊，佛陀要有心学法的人跟随在他的身边啊，过着僧团的这样的生活，其实他的成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啊，比我们现在啊，因为没有一个僧团丛林啊，大家在互相约制啊，互相这个勉励学习，所以呢变成啊各自为政了、然后各立山头啊，一个人也就一个比丘尼呢，一个出家人就要成就一个道场啊，然后各自都是住持，那谁也不能啊来这个监督谁啊，谁也不能劝诫谁，所以这样呢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一旦你出家，你做得不好，也没有人啊可以提醒你告诫你，那这样呢一旦走偏了，就很难啊再转回来啊。所以呢这个共修啊，它的必要性可见一斑啊，还是比较啊适合修行。只要是大家呢理念一致啊，观念一样，那就可以啊一起来共修。那第十条是他们认为说，受续金银钱啊，可金银钱财可以啊，也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接受财供养，可以续聚钱财。那佛陀当时他是自戒说不可以持金钱戒的啊，不持金钱戒，他制定了这一条。为什么？因为啊，佛陀啊，他看到我们众生的这个贪着心啊，出发心是要出家，是每个人都一样，很出发心非常的好。可是呢，如果习气未断的时候，欲缘呢，过去的习性啊，又会起现行啊。所以以前在家的那种贪着财色名利的习气啊，很容易因为你有蓄积钱财，然后有这个俗世杂物啊要处理等等，你的清净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佛陀啊，他才自戒啊，出家人一心修行啊，就不要在那边蓄积钱财。所以不持不是说完全不能碰啊，不能摸，而是你不能蓄积贪多。如果接受供养呢，最好也是能够啊拿出来整个供这个三宝啊常住之用，而不是个人的，这样呢就比较好一点。否则呢，你会看到啊，现在很多道场啊都变得很有钱，那住的呢也比啊皇宫还要漂亮，所以很多出家人啊在住持时候啊就在那边争庙产啊打官司，一大堆的社会问题啊后遗症都跑出来了。所以凡夫啊，毕竟啊求道心很容易被这个供养金打败啊，我们要有这样啊的防范于未然啊，所以才制了这些戒。那这十条本来啊都是啊佛自戒当中所不许的，可是啊这个毗舍离城和拔旗城的比丘却认为是清净的。后来经过这个七百长老的讨论以后，最后呢还是 这个西部的上座部长老获胜，还是严格这个决定要恪遵佛制，不能改变戒律。那当然啦、啊，这两城的这个年轻僧侣呢就很不服气了，所以就自己啊离开，组成一个团体，有上万个比丘参加，所以名字叫大劫集。前面呢叫做七百劫集、哦、那他们呢是大劫集，于是呢教团啊就分裂了啊，这是第一次分裂啊。之前的呢叫做原始佛教啊，分裂出来的就叫部派佛教。虽然教团分裂了，可是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了、哦，保持非常的平静啊，也保持在平静的状态。但是不到100年以后呢，大众部啊又分裂出8部，那上座部啊又分出10部啊，加上他原本的2部，所以合起来就称为小乘20部。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第二次的经典结集啊，却造成了教团正式分裂为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这10条戒律啊所引起的争论呢，可是呢真正呢的原因还其实还牵扯到东西两方他们的僧伽对佛法的理解上的分歧啊。当然因为各自对佛法的体悟不同啊，所以知见不同，那当然了就会分裂。那后来这14非法僧呢，哎，把它记载下来，啊，做了解说，还有再加上僧伽的规章的细节部分，所以就成为啊广律啊广律。那第三次结集经典啊是在公元前250年，那时候是摩揭陀国的阿育王他所发起，他请这个目犍连帝须为上首。目犍连帝须呢听说是他的弟弟，阿育王弟弟啊，但是已经出家为比丘，然后集合了精通三藏1000人啊，选出1000人，然后在这个波扎利佛城整理正法，总共花了9个月的时间。那为什么阿育王呢要再重新结集呢？也就是因为很多外道啊后来呢得不到群众的信仰跟供养，于是呢就啊也剃发啊出家，混到这个佛教里面，然后呢哎扰乱教义呀 啊胡乱说法，那很多弟子呢不能分辨邪正，所以就被啊误导啊邪道。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呢大概有6万比丘啦，就大家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集合起来啊想要谋一个挽救的策略。那这个是啊第三次结集经典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呢所编出的称为论释啊，也就是开始有论的啊论藏啊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啊500结集的时候只有经藏律藏啊，还没有论藏。那阿育王呢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暴君，那因为他个性啊比较残暴不仁，所以他的父王啊本来不想传法给他，可是呢他谋害了他自己的亲兄弟啊，听说有99个这么多，最后自己当上皇这个国王，然后呢四处去征伐打仗，想要统一啊全世界。最后呢有一次啊他在一个杀戮战场当中杀红了眼睛啊，片手是血，看到眼前啊尸体遍野啊血流成河，忽然觉悟啊，发现他自己啊罪孽深重，残暴不仁，伤害无辜这么多，所以放下屠刀啊，立地成佛。从此以后呢，他就改信啊佛教，然后还 啊，广为兴建佛塔、佛寺84000座，还把一些啊佛经戒律啊刻在石柱上啊，城墙上，啊，供大众来修行、警惕之用啊。所以呢，我们才说阿育王啊是本来是个暴君，后来就变成人王。可见呢，佛法啊可以让人改变他的一生。本来受人唾弃的啊一个暴君呢，却变成人人尊敬的一个国王。这是第三次结集经典。那第四次结集经典呢，是在这个距离第三次结集经典180年后，也就是在公元前70年，也就是世尊灭度后啊400多年。这时候有一个犍陀罗国的迦利色迦王啊，犍陀罗国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国家。那这个迦利色迦王一样，他非常笃信佛法。到了晚年哈，他就每天请一个啊出家人到皇宫里说法。可是他就发现，哎，同样一个题目呢，每一个人啊所说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后来就去请教一个邪尊者。那邪尊者呢，注解上有讲啊，介绍他说他在母胎60多年啊，是个这个很晚才出生的一个啊老人啊，一出生就头发都白了啊，胡须也是白的，到了80岁才出家。那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年轻比丘就笑他这么老了才出家啊，是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啊，希望得到一些啊生活供养罢了，对佛法并没有什么啊可以贡献的。所以呢，他听了很生气，于是呢就发誓，他说：“我若不通三藏理啊，不断三界狱，不得六神通啊，我终不以邪贴席。”也就是他不会啊倒下来睡觉，贴席就是啊草席呀，啊身体不碰这个邪哈，就腋下不会碰到草席，所以也就是等于修不倒单呐。经过3年啊的努力，他终于呢正果了啊，所以大家就称为他邪尊者。那国王去问他为什么啊，每一个法师跟我讲的啊都不同呢？所以邪尊者就讲啊，去佛日远啊，因为距离啊佛陀时代已经越来越远了，所以每一个讲师呢又都会参入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啊应该要重新结集，然后把这些经典上所谈的再把它加以啊定义。那这样迦利色迦王呢，于是啊就选500个阿罗汉啊，然后请这个婆须弥啊，又称释有菩萨为上首，然后集大众在这个迦斯弥罗城啊，把三藏呢各自10万颂。这是一种说法，也就是经藏啊有10万颂啊，加那个10万颂记，然后律藏啊10万颂啊，论藏10万颂啊，这样子，所以就称为大毗婆说论。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大毗婆说论它是在解释一切有部的主要的经典，也就是阿毗达摩发智论，是依着这一部论来加以解释注解的，所以称为大毗婆说论。那如果只是这样，那应该只是造论，而不是重新结集三藏经典。那大毗婆说论呢，玄奘法师啊也曾经把它翻译成为中文啊，然后后来呢这个迦利色迦王呢就把这个大毗婆说论呢刻在那个铜片当中，因为铜片是有点带红色，所以称为赤铜碟中，然后建塔把它啊藏在里面。那这就是第四次的结集。那后来我们佛经呢听说还有第5次、第6次的结集啊，像在缅甸啊，第6次啊就是在缅甸这个地方。 详细的结集的情形，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仔细的来谈。至于这个大圣的结集，上面所结集出都是指原始佛教啊经典的部分啊，小圣的结集。那大圣佛法的结集呢，也就是说依着大智度论讲的是佛灭度后啊，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呢请阿难陀在铁围山结集三藏，所以称为菩萨藏啊，这就是佛法的结集。那我们知道啊，因为佛法啊它是经过有这样历史的演变，还有加上当时啊每一个地区它的文化还有众生根器能不能接受，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到底是佛说的才是佛法，还是呢后来所结集的也可以说是佛法，那这个呢是大家呢常常讨论到的。那印顺导师啊他就曾经说，他说圣典是由不断的结集而来，那结集出来的经典就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啊佛教界公认的佛法。所以呢圣典啊没有真伪的问题啊，只有了义不了义啊，方便或者是真实法啊这样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啊，所有的佛法啊经教它就是随好乐，也就是世界习谈，还有随时宜啊，也就是叫做各个为人习谈，随对治，也就是为了要教化众生啊，对治他的习气，所以是对治习谈，还有随圣意啊，依着第一义谛而啊来建立的，所以它是四习谈说法的方便。啊，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好，那我们就知道佛法呢其实不只是啊佛亲口说才称为佛法，事实上佛弟子呢因为啊领会开悟佛所说法啊，而且能够信受奉行，然后再用文句啊表达出来，然后经大众啊大会审定确定为佛法，那这样呢都可以算是佛法。那当然呢在结集的当中啊，我们也知道有可能啊是因为这些流传越远的这个法师呢他们啊是误听啦，或者错结啦，或者忘失啊遗忘了忘记了啊，或者是说他个人有他个人不同的体悟与理解，所以呢也有一些掺杂在里面。所以要完全啊符合当时佛陀所说的啊最初的这些法义，当然啦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我们可以依照三个标准来审定啊佛法这个是不是正法，看这个佛经啊是不是正法。所以又称为佛语句三相啊，三相呢也就是第一个它必须与修多罗相应，修多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中的宪法，也就是真理啊，要相应真理的才可以称为啊修多罗。也就是说这个佛经呢所结集出来的必须是能得到前面啊第一次结集经典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契经还有戒经的支持，要在里面找得到啊当时有曾经说过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如果违背了这个修多罗，那就等于啊违背了宪法啊，不足采信，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呢不越毗尼，也就是不能违背律法啊。那第三个是不违背啊法性，也就是不违背这个正法的圣义谛。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正法圣义谛呢，也就是指的是真如实相，也就是真理啦，正法真理。那佛就曾经说过啊，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也就是啊，正法呢它不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时代背景环境因素 或者是人民接不接受，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的。所以说真理啊，它是永远不变的。那所有的佛经呢，我们就是要看它呢合不合乎啊正法真理法性。那当然了，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啊，这个现代啊佛教的局面啊就变成非常的混乱，有无数的佛啊，无数的佛法，无数的宗派啊，无数的自由心证的啊开悟者的这个内容，还有无数的祖师、上师、宗师、禅师等等啊，莫衷一是。所以这个是啊现在佛法的一个危机啊。为什么？因为让人家忘失了佛法啊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基础。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究竟开悟解脱？那这个基础建筑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深思的啊。当然呢，我们知道佛法也就是觉悟之法，而不是迷信之法。觉悟啊，怎么样开悟自己的，开启自己的觉性、佛性，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啊，最好也就是要大小圣啊，通通呢要能够一起，然后把这个佛法啊所共通的这些基础理论呢，把它建立出来，然后每一个都能够去接受，这样呢也才不会啊被外道所批评，然后我们各自标榜，自相残杀，那这样对佛法啊佛教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好，那以上呢，这个是我们啊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啊一件事情。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